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10号，公元2006年3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遭受爆炸袭击的瓦伦纳斯民众致函。达赖喇嘛向哥斯达黎加新任总统致函恭贺。天安门广场旁边抗议的藏人顺利抵达香港。美中两国相互谴责各国人权。意大利贝蒙议会制定支持兜铃绝食藏人的议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著名圣城瓦伦纳斯本周二遭受了3次连环性爆炸恐怖袭击，导致20多人丧失生命，60多人受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慰问函，向遭受恐怖暴力袭击的印度民众致以了哀悼。达赖喇嘛向印度总理辛格传达的慰问函中说，印度瓦伦纳斯发生3次爆炸袭击事件，导致无辜的印度民众丧失生命和受到伤害，而感到震惊和遗憾。这不仅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暴力行为，而且也是危及到该国的和平与稳定。达赖喇嘛在函中还指出，在这不幸的世界与灾难中，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哥斯达黎加新任的总统致函恭贺，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卡·埃日艾斯·桑杰兹博士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致函恭贺。根据西藏网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写给奥斯卡·阿日艾斯·桑杰兹博士的贺信中指出，我在此对您第二次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表示由衷的恭贺。达赖喇嘛说，作为一国首脑，我坚信您会在促进世界解除武力和非军事化方面将努力做出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工作。奥斯卡·阿日艾斯·桑杰兹博士今年65岁，在80年代中美洲发生内战期间负责调停工作，在帮助停止这场内战上付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于1987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将于今年5月8号代替哥斯达黎加现任总统阿贝尔·巴杰克正式就任总统职务。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期间，瑞士籍的藏人支通旺布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举着横幅举行了示威，稍后逃走顺利出境，目前在香港。支通旺布今天星期四通过电话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本周三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高举抗议横幅，在上面写着胡锦涛你不能阻止我们。由于正式两会期间北京周围布满了警察，当自己打开抗议横幅后，外国媒体记者快速拍了照片就溜走了。他表示，之后自己也就换上衣服，随后骑自行车消失了。当天就通过机场，下午顺利飞抵香港。支通网部表示，今天看到各媒体报道自己在北京打着横幅抗议的消息，感到兴奋，因为自己的行动让中国政府认识到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是永不妥协的，希望通过抗议来促使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权。支通网部还指出，在中国人大两会召开的同时，以及西藏30抗暴日来临之际，自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打开抗议横幅，虽然只是短暂的时间，但意义重大，给中国政府发去了西藏人民自由渴望的声音。本周三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打开抗议横幅的支通旺部是国际声援西藏联合网的成员。另外， 中国政府在两会期间发动了15000多名警察在会场周围维护治安。本月5号会议召开以来，已经出现了几十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抗议人士都被迅速的带走，使外界无法了解抗议者的声浪。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意大利贝德蒙议会制定支持都灵绝食藏人的议案，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持续践踏人权的同时，正在北京筹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三名藏人在意大利都灵境内从上月15号开始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于本月1号在国际奥委会代表和都灵冬季奥运筹委会多次要求停止的强烈呼吁下宣告结束。国际奥委会同时承诺关注和商讨绝食者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在本周27号特别邀请参加绝食活动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亚措、意大利西藏协会副会长丹真群碑和达尼斯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苏纳整堆出席在意大利贝德蒙议会举行的会议。议会上还邀请了达尼斯拉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次正朵吉和西藏青年会纪录负责人贝姆央金参加会议。意大利贝德蒙议会在会上就支持先前在都灵三名藏人展开的抗议北京举办奥运绝食活动所提出的议案上一致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达仁斯拉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次正朵吉向本台表示，本周二在意大利贝德蒙议会举行的会议上就这项提案方面进行商讨时，提案者详细阐述了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都灵冬季奥运筹委会在制定的有关世界奥运会主办国必须遵从的两个事项中，首先特别提到人权，其次是种族歧视与自由权益。这次在意大利贝德蒙议会上就支持都灵藏人抗议北京举办奥运绝食活动制定决议案之前，提案者特别收集了议员的支持签名，其中很多原先支持中国政府的议员也自发性地参加了签名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多维社消息，美国国务院本月8号发表年度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在去年加强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骚扰和关押那些挑战中共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下个月访问美国后，双方能够敲定新的人权对话框架，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人权报告中称，全球人权状况已经在法律改革中获得显著的发展。报告还认为中国的个人自由正在得到扩展，保护一些宗教活动，但中国在限制警察滥用职权的努力已经受到阻碍。中国已加强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美国年度人权报告称，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相当的恶劣，政府仍然在继续地进行众多而严重的虐待人权。美国今年报告指责中国破坏政治异议者、少数民主团体和非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包括主张新疆、西藏更大自治或分裂，以及法轮功运动者。美国国务院介绍说，本月8号发表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对2005年世界上19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回顾和评估。报告详细回顾了每个国家对保护和促进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权利作出的承诺。这些权利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如言论自由、宗教和新闻自由、公民选择政府的自由以及工人权利。报告还包括有关强制性失踪、监禁、酷刑以及种族、性别、残疾、语言及社会地位所产生的歧视的内容。另外，中国政府今天星期四对美国年度人权报告作出回应说，美国也在严重地侵犯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人权。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道为您介绍的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在皇宫后也修建了一座三层的供奉大白善的寺院，在其右面又修建了四层金顶寺院，在此分别供养了四部诸佛，最顶层供奉了密集，其下依次为普照红光佛及朱那现真净佛，并仿照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寺院，在北京修建了一座有500喇嘛包括上下密院、医学院、文化院等四大茶仓的寺院，同时一座带有满族风格其学徒全是满族的寺院也被修建在热河，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承德市，依照西藏三叶寺修建了以蒙古僧人受显密教修学为主的大昭寺。土观罗散却吉尼玛等众多大德高僧邀请到北京大兴显密经要，今北京各寺院就有数千名僧众常住接受供养。如此，满清历代皇帝对佛教，尤其是对黄茂格鲁派推崇备至。乾隆皇帝之所以特别尊重七世达赖喇嘛，也是因为七世达赖喇嘛给算假措为乾隆之国师张家与班禅班颠以西的上师，因此如上述历史记载，当初七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期间，清皇前后派遣14皇太子将七世达赖喇嘛隆重地护送到拉萨，后来迎请到礼堂寺，特别派遣两位大臣为侍从以及2000名护卫军官，并在嘎塔为达赖喇嘛修建寺院，在发生轻微的地震时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修建行宫，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迎请方式，前后派遣了17皇太子至嘎塔，隆重护送达赖喇嘛到拉萨布达拉宫。在九命南街与驻藏大臣的事件中，清皇所致信中写道，驻藏大臣因为害怕九命南街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安危将其惩治，此举均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经脱离险境，卫藏佛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欣慰。事件主要原因是九命南街天性极不善外，还有我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对此深感懊悔。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对佛教的兴衰与达赖喇嘛之安危我一直都极为关注。在给贡班蒂达的信中写道，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提并论。诸满清皇朝均虔诚于佛教，为了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满清有时过问西藏主要噶伦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如因上述几条件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因为满清任命西藏政要人员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均为施主对上师的尊敬和应尽的责任，听任命之官员均为藏人，一切西藏政务均由西藏人自主管理，因此满清朝廷根本没有对西藏行使过主权。有些人认为满清皇帝的封官赐印以及下旨所要求的履行之事神圣不可违抗，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例如当第四三叶甲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参演甲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时，清朝派图根呼图克图阿旺丹区等。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